从佛说道干经，谈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十，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的这个课，我们继续讲这个《佛说道干经》啊。那么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因为这个发菩提心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每天每一次这个讲课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这是我们的这个传统啊，藏传佛教的传统上都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这些上师们听课的时候都要给大家提心发菩提心。其实我们是应该是不需要提心的，大家应该懂得我们闻思修心或者是包括这个烧香拜佛，凡是心闪的时候都要发菩提心，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给大家提心，要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课呢？就是为了成佛，为了成佛我们来这个闻思修行，所以我们今天听这个课就是要这样子发菩提心。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佛说道干经》的这个内容那么《佛说道干经》它的这个宣讲的这种方法呢方法就是像这个海浪一样就是一轮一轮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先讲一个12个缘起止然后呢先是讲一个稍微比较略一点的12缘起法然后这个讲完了以后呢经解者然后再讲稍微广一点的这个12缘起法这个讲经说法或者是这个佛经的写作这方面呢有很多的方法，尤其是这个秘法的这个传讲的方法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有很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就像这个波涛海浪一样，一轮一轮的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前一个没有讲到的，然后呢后一轮然后呢稍微再展开一点，这样子讲，这样子以后呢首先让大家了解一个这个概论简单的了解，然后简单的了解好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缘起大家都知道什么是12缘起制，这样子以后呢然后经解着，然后又讲这个缘起的之间的相互的这个因果关系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无明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这里面的12个它们的本质本体是什么样就这样子进一步的去讲然后有些时候呢就讲了它的这个名义它为什么叫做无明为什么叫做心，为什么叫做名色有些时候就是解释它的这个名词这些都有。那么现在呢又开始讲12缘起12缘起之间的这个关系稍微比较展开一点的讲但是有些呢比如说这里面的无明呢前面讲的比较多，在这个地方讲的不是很多但是其他的在下面这一轮当中呢讲的稍微这个详细一点这样子。福慈不料真心颠倒无知，名为无明福慈就是说前一轮 那讲完了以后，前一论的这个十二缘起和它的名词解释完了以后呢，然后然后就开始讲这个另外一轮这个十二缘起。首先是无明无明它是什么样子叫无明呢？前面也讲过了，所有的这些物质愚昧愚蠢包括我们的世俗的这些愚昧世俗的愚昧，时间的这些愚昧，除了从佛法的角度，从空心的角度，从生一地的角度讲的这些无明以外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无知就是愚昧，这都叫做无明都叫做无明。所以有些人呢觉得佛教是迷信但是根本就不是，佛教要消灭的正好就是无明那么无明的有一部分就是迷信佛教追求的不是迷信，而是知性。佛教追求的崇拜的是智慧实际上我们学佛学佛的目的学佛就是等于是学智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它的源头是无明然后这个无明呢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烧香拜佛持咒诵经还有这个祈祷，这些是有没有帮助？当然是有帮助了，对我们的开悟和证悟有间接的帮助但是没有直接的帮助就是直接起到作用的，发挥直接的作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都不是烧香拜佛都不是磕头诵经，这些都不是，那是什么？就是智慧有了智慧，然后呢智慧就可以把这个无明从源头上，从本质上可以端掉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所有的大乘佛教的这个修心修心都完全可以归纳为六度六波罗蜜多，然后呢六波罗蜜多所有的这个波罗蜜多，其他的波罗蜜多其他的波罗蜜多都是为了智慧都是为了智慧，都是为了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波罗蜜多前面的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的前面的五个包括禅定都是为了智慧佛教追求的最终要追求的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智慧需要智慧，不是需要聪明，而是需要智慧因为智慧它能够消灭无明，能够消灭无明，所以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佛教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尊重所有的真理，所以我们包括其他的宗教除了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里面呢所讲到的这些真理包括科学讲到的真理，哲学讲到的真理，以及我们世俗的这些学问当中讲到的所有的真理佛教都崇拜都尊重，都是尊重，因为这是真理但是佛教它自己有独特的这个所追求的真理，这个就是一个超凡的智慧这个是其他的哲学科学都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这样子的深度和高度这个就是无我的智慧，空心的智慧。所以佛教就不接受任何一种这个迷信盲目的相信当然也可以这么讲，比如说实际上比如说佛教的这个四圣谛四圣谛 啊，它本身就是真理啊，它是真理。但是比如说初学者啊，初学者他目前还啊没有能力啊去了解这个真理啊，所以他不知道，还不知道这个啊四圣谛是不是真理。因为是初学者，他的文思还不够，不到位。但是啊，这个时候如果他很这个虔诚的啊心啊去学这个去相信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对他有没有帮助呢？有帮助，虽然还不是执心啊，还不是执心，对他对这个阶段来说啊，还是不是很执心，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智慧，但是呢，他所相信的这个东西呢是没有错的，是事实啊。目前他还不知道是事实，但是呢，实际上啊，这是事实，他的相信，他的这种心性啊是没有错的。那除了这种啊，暂时还啊没有明白啊真理的这种心性以外啊，所有的这个盲目的这个相信啊，盲目的崇拜，这些都是佛教啊所反对的。所以啊，佛教才不是啊迷信啊，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这个分清楚。这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因为无明啊，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前几天啊，这个前面也讲过了，所他这个《道干经》啊里面呢提到的，他所提到的有几个个别的无明以外，他后面也讲过了啊，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啊这些无明啊，其余的这些所有的啊无明也都叫做无明啊，都包含在这个当中。所以呢，所有的啊，通过这个世俗生疑低啊，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反是啊盲目的啊，这些都是啊都是要啊要被这个推翻的，要这个端掉的。那这样子，所以佛教啊非常的重视这个智慧啊，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文思修才是这个学佛的核心啊和终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文思修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得到啊智慧啊。华严经当中也讲，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论啊，佛教的论当中都讲，比如说我们去闻法啊，闻法，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大家来听这个佛说道干经啊，那么光是听啊也就明白了一些道理，这叫做闻啊所得的智慧。然后听完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去思考啊，进一步的深入的去思考，通过这个思考啊，又会得啊，又会明白啊更深层次的一些这个真理啊，这叫做思所得的智慧。然后最后打坐修心啊，然后这些文字上的啊这些内容啊全部转化为啊体悟体会啊，或者是这个理论啊文字上的理论，最后啊就是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感受。这样子以后呢啊，这叫做修所得的这个智慧啊，文思修才能够啊获得智慧啊。烧香拜佛啊，当然是可以积累福报啊，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烧香应该拜佛啊，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重点都不是啊烧香拜佛，烧高香烧头香啊，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啊增长这个智慧啊。如果不增长智慧啊，那就是没有办法推翻啊我们的这个愚昧啊，没有办法断除我们的烦恼。如果烦恼啊没有断除，那我们永远 啊，永远都不能解脱啊，只能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流转。所以我们需要的啊不是其他，需要的就是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啊必须要有啊这个必须要有这个慈悲啊，带有慈悲啊才叫做这个大乘佛教的智慧啊。如果只有智慧只有智慧没有慈悲啊，那就那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发心和他的追求。所以需要有这个慈悲啊，终点不是慈悲，终点是智慧。有了智慧啊，慈悲自然啊就会有的啊。没有智慧啊，我们很多很多这个道理不明白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不懂得要有这个慈悲心啊，不懂得为什么要让所有要对所有众生啊发起慈悲心。所以最终也是最终啊，还是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智慧啊，所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呢要真正这个学佛的话，那就是想一切办法，那要证悟啊，要这个证悟要证悟空心啊，这是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证悟智慧啊，证悟空心，证悟我们心的本心啊，这样子以后呢，所有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最最最重要的。这里又开始讲这个五明，五明是什么？不了真心，真心啊，真相啊，真相啊。这里讲的是真心，真心是真实的本心啊，真实的本心，真实无为的本心。它的真心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当然比如说小乘佛教啊，他认为什么是本心啊，然后呢比如说小乘佛教有这个一切有补啊，有经补啊，他们的层次不一样啊，他们是小乘佛教的不同的教派，不同的门派啊，那么他们认为的这个，他们所理解的这个真相啊，真相也有所不同。然后大乘佛教唯识宗啊，他认为的这个他所理解的真相啊，真心是什么，本心是什么。然后中观啊，大乘佛教的中观，他理解的啊本心是什么。最后就是密法啊，密法的像大手印大圆满啊，他们这个所理解的真心是什么啊，这个都有不同的层次。佛经里面啊已经讲得很非常的清楚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真心呢啊，实际上有会不会有这么多的真心，不会有的啊，不会有那么多的真心啊，没有那么多的本心啊，那没有那么多本心，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不同的啊不同层次的这个本心呢，本心或者是真实的本心呢啊，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但是这个一个本心，我们不同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不同的解读所理解的相对的这个啊，相对的这个本心啊，是有很多的。就像我们啊，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这个眼根啊，我们昨天讲过的这个眼根，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啊，我产生的这个视觉，它看到的都是真相。从世俗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啊，它所看到的可以说这个就是真相啊。但是它看到的这个真相啊，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啊，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显微镜啊下面的所看到的这个真相，他没有看到。然后显微镜啊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显微镜啊，功能不一样啊，所以他看到的 结果结论不一样，所以显微镜也有不同的啊这个结果。那么这些结果从它自己的这个层面来讲啊，这些都可以说是啊本心啊或者是这个真相，但是呢，他们都不是啊，都不是绝对的真相，这是相对的真相。绝对的真相就只有一个，实际上，绝对的真相是没有真相的啊，就是这样子，没有真相啊，就是绝对的真相。只要我们的语言啊能够说出来的，我们的这个意识可以思考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真相，实际上都不是真相啊。我们的语言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意识没有办法思考，超越了我们的语言的范围和这个思考的范围以后，这个背后有一个啊，有一个未知的区域，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到这个区域当中啊。这个就是要突破啊，突破很多很多东西啊，穿越很多东西以后，最后可以达到啊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啊，它才是真相啊。但是这个真相呢，是没有真相的真相啊，这才是真相。还没有达到之前啊，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真相，只能说啊，他自己的角度看啊，从他自己的这个层面来说，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真相啊。但是呢，这个不是啊，绝对的真相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真相啊，真心就是真实的本心啊，真实的本心啊，真实的本心啊。最后啊，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我们的心的本心。为什么说是心的本心啊？为什么不说我们的身体的本心呢？为什么不说这个外面的世界的本心呢？为什么只说心的本心呢？佛教就是认为，尤其是大乘佛教就认为啊，外面的这一切。啊，外面的这一切实际上是不需要去思考这些啊，外面的这些东西呢是真实是虚拟，不需要这样子去思考。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内心的啊投影啊，内心的投影是我们的心的投影，所以不需要去追究啊，它是真或假啊，也不需要去思考啊，只要明白了我们的内心的本质啊，实际上就了解了万法的啊本心。所以啊，大乘佛教啊，就是啊这个强调啊，我们的心的本心了解了啊就可以啊，就要去大家去了解心的本心。那么心的本心是什么？也就只有一个本心啊，那就是第三转法轮啊，第三转法轮和第二转法轮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啊，这个核心的内容，加起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那他们的内容是什么呢？啊，非常简单，就两个字：光明和空性，明和空啊，就两个字啊，明就是光明啊，空就是空性。这是真心啊，这里讲的真心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那么无明是什么呢？不了啊，不了结啊，不了解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什么啊，科学家也不知道，哲学家也不知道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非常非常伟大的啊这个哲学家科学家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是非常优秀啊，非常伟大，非常有成就的，有贡献的啊。但是呢，心的本心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什么。那我们啊，这个学佛的人啊， 最终啊，追求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研究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是这个实验品啊，我们把我们的无晕啊作为一个实验品来实验啊，然后最终发现我自己是什么啊。佛就是教育我们啊，首先要去了解我自己是什么啊。首先不重要啊，外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质啊是什么啊，这个不是很重要了。首先啊，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彻底的明白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自己的本心是什么，这样子以后呢，啊，外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都一下子就明白了啊，他们的本质都明白了。所以呢，首先要研究自己啊，研究自己，比如说啊，三年闭关、五年闭关，或者是一个月闭关，那这些闭关，那闭关干什么呢？啊，就是在，啊，就把门啊关上啊，就是，啊，这个与世隔绝啊，把自己封闭起来啊，就是要在研究自己啊，研究我自己是什么，然后不是研究我们的身体啊，是在研究我们的内心啊，在看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啊，就像物理学家他研究物质的时候呢，用纤维晶啊等这些仪器来研究啊。那我们佛教徒啊研究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本质的时候呢，不是啊用这些仪器啊，而是用他自己啊意识，他自己可以啊明白他自己的本质。除了他自己以外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啊，看得见啊，它的本质啊，我们的眼睛啊，五个感官啊看不见，然后呢，我们的五个感官的漏洞啊，就把用各种各样的仪器来补上啊，最后也看不见我们心的本心。心的本心，只有他自己才啊能够明白。所以啊，这样子的这个闭关呢，修心呢，啊，实际上啊，在研究自己啊，研究自己的心的本心，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我们明白了心的本心以后啊，然后所有的问题啊，解决了烦恼啊，所有的烦恼、生老病死的这个源头啊，全部解决了，所以智慧啊是非常的重要，啊，智慧的对立的啊，对立的相反的是什么？就是无知、愚昧啊。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无明啊。那无明就是不了真啊，不了真心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啊，他的本无明的本质就是这样子，他不了解啊。这个万事万物的真实的本性，然后颠倒无知啊，颠倒无知，他不但是不了解啊本心和本质，而且他就颠倒的啊，把没有的东西啊当作有，把不真实的东西啊当作真实的，无常的东西啊当作永恒的，然后痛苦的东西啊，就是当作幸福或者快乐的，这样子颠倒啊，然后他的这个颠倒的这些想法呢，全部都是无知啊，都是愚昧啊，所以啊，这个无明啊，就是这样子啊，无明就是他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啊，必须要跟无明啊这个斗争，这是最重要了啊，就是要端出无明啊，这是这个就是最重要。不端出这个无明啊，这样子以后呢，它永远都不会让我们啊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啊。比如说啊，放风筝的时候啊，这个风筝飞得再高再高啊，最后还是要回到地上啊， 为什么就是有一根弦啊，就把它拉回了，它飞得再远啊，飞得再高啊，最后还要回来啊。那物命就是这样子啊，物命就是这个风筝的这个弦啊一样，我们啊有些时候可以走到这个轮回的最高啊最高点啊，轮回的最高点是什么呢？天界啊，还有色界、物色界啊。物色界啊，物色界是什么呢？物色界的这个人的身体啊，人的身体是我们的眼睛啊看不见的，看不见，它是物质啊，它是物质，但是呢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而且啊，而且这个他们的身体，无色界的这个人的身体，天人的身体，就是远远超过了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身体啊，就比我们的身体啊更大啊，然后呢看不见啊，那就是像现在这个科学家发现的这个暗物质啊，暗物质一样，它是看不见的啊，但是佛教就是讲就本就有一种这样子的物质，看不见的物质是存在的，那么他们的身体就是以这个物质啊构成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啊看不见。那这个是啊轮回的最高的地方啊，轮回的最高地方，因为我们的人的心啊精神跟我们的这个这个身体啊是相应的啊。相应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余界啊，佛教讲的三界当中的余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就这么粗糙啊，外来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啊，这个自然灾害啊、战争等等，都随时都可以啊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粗糙啊。然后我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子啊，任何一个不太好听的话啊等等，都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很容易，所以非常非常的脆弱啊。内外都是这样子。然后色界啊，就比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啊这个无知，虽然是他们的身体也是无知啊，但是比我们的身体啊的这个无知的比我们构造我们身体的这个物质跟它的啊物质不一样啊，跟啊清净啊，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啊自然灾害啊，或者是其他的啊任何啊东西呢，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影响到他的这个身体，不会不让不容易伤害到他的身体，然后他的内心也是啊。就是在禅定当中如如不动啊，所以呢就是不像我们的意识这样子啊容易动摇啊。然后再上面呢就是这个物色界啊，物色界的身体非常非常的清净透明啊。透明的意思呢不是像玻璃一样，就是它这个物质啊虽然是物质啊，但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啊，非常不容易去啊影响到啊他的这个身体啊。然后呢内心也是一样，一旦投身到这个啊这个无色界，然后呢就投身的瞬间啊就进入了无色界的禅定啊，到死亡啊临终啊为止，根本就不需要去修禅定，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在禅定的状态当中啊。但是没有用啊，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没有真悟啊，所以呢几万年啊在这个禅定当中，但是结束了以后呢还要回到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个，就是说啊，风筝放风筝它飞得再高啊没有用，最后还要回来啊。同样的，我们到了这个这个轮回的最高点啊，几万年就在这个禅定当中如如不动啊，但是没有用，最后还是要回来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啊没有断掉啊，所以走得再高 最终还要回来所以这个世俗的这个禅定世俗的禅定，如果像四禅八定这样子的禅定如果它没有这个菩提心的成分，然后更没有这个智慧的这个成分的话那这个四禅八定呢，这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当下心可以静下来当然比如说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精神有些精神问题是当然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比如说失眠的人然后就是这个压力过度的过大的人然后这个抑郁症的人这个当然都有帮助有帮助但是不能解脱，最后就是因为这个他没有办法去破坏无明所以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学佛必须要有智慧智慧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佛的话，从闻然后再去思再去修这样子才能够这个断掉这个轮回无明如果有这个方法那这个无明断掉是不是很难的虽然无明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它我们的意识当中它已经占上了缝已经是这个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它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就是站在最优越的这个位置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我们的这个智慧文思修的智慧这些都没有没有这些位置在我们的凡夫人的这个内心当中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正确的方法文思修这样子的话呢，那也有可能很快就能够断掉，为什么？它毕竟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它不是本心，它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突然间发生的东西它不是无明，它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果无明是我们的心的本心，那这样子，只要我们的意识存在，只要我们的心存在，那无明也就存在，没办法端掉，没办法把这个分离但是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跟五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五明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后面没有这个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心的本心，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的一个这样子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照到了这个心的本心的话那也很容易断掉，因为它不是本质比如说我们衣服上的这个肮脏的这个污垢它是可以洗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我们衣服的本质不是它跟这个本质是没有关系，它是后天产生的东西，所以可以把它吸掉同样的，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比如说像大圆满大收音还有像禅宗的明心见心还有像这个中观的空心如果找到这样子的好的方法方法找到了，但是我们自己不用功也是没有用的第一个，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第二，我们用心去做投入努力，那这样子的话无明虽然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到现在这样延续下来，但是呢有了智慧，瞬间的智慧就可以断掉这么长远来的这个无明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智慧非常的重要。颠倒无知名为无明这个就是无明。 这样子以后我们啊学了这个佛说道干经啊以后呢，我们发现啊才能够理解啊，智慧才是最重要啊，其他的重不重要？重要啊啊，但是没有智慧啊那么重要啊，所以智慧才是最重要，因为啊轮回的源头就是无明啊，无明只有智慧啊才能够断掉啊，名为无明啊，入世有无明故，能成三清啊。有了无明以后呢，然后就是开始十二缘起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行啊，这个有三种啊，三种是哪三个呢？所谓福行、罪行和不动性啊，就这三个。福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心善啊，心善啊，比如说不偷、不盗啊，还有这个六毒的前几个，比如说我们去布施啊、忍辱、持戒啊，这些都叫做这个福行。然后呢，罪行是什么呢？啊，就是杀盗淫妄啊，就是罪行。不动心啊，不动心是什么？不动心就是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啊，有些时候四禅八定是很可怕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我们既没有出离心，又没有菩提心啊，在这个基础上，非常用功的去啊修四禅八定，那不用功的话啊，这个也修不起来的。非常用功的啊，专心的去修四禅八定，最后啊，四禅八定啊修成了啊，修成了以后啊，又怎么样呢？四禅八定啊分两种，一个叫应啊四禅八定，另外一个就过四禅八定，应和过啊。应四禅八定是我们现在啊就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世界上人间是可以修的四禅八定啊。然后修了以后，这个四禅八定，比如说四禅八定它有些时候会推使的啊，推使，比如说我们四禅八定修得特别好的人啊，然后就因为他的环境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啊，他会推使的，会推使。如果他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四禅八定还没有推使啊，还没有推使，这样子啊，这样子这个驱使这样子的话呢，那他一定会啊投身到这个色界和无私界啊。这个因果是不懂的，不会懂的，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他一定会投身到啊，一定会投身到这个啊田界当中的色界和物色界啊，四禅八定啊，从初禅到四禅啊，一二三四禅啊，这个是四个禅定，是啊，如果拥有这样子的禅定啊，到四的时候也没有推使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如果没有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真无空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定会投身到这个色界啊。然后呢这个如果另外一个，比如说他修成了这个物色界的禅定呢，也有从一到四啊修成了这个禅定，然后呢临终的时候也没有推使，这样子取舍的话啊，往生啊，这样子的话他一定会投身到啊物色界，这个因果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不会任何东西都改不了，他一定会投身的，所以叫做不动业啊，不动业。唯一一个能够改变这个因果的，就是大乘佛教的啊禅定。菩萨啊，菩萨呢啊，他可以修这个四禅八定啊，他修成了四禅八定，但是他的原力啊，他不会投身到色界和无色界，因为色界无色界啊，尤其是 投身到物色界啊，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啊，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度众生啊，没有办法去帮助众生，所以菩萨啊他们都不会投身到啊这个物色界啊，物色界他们都不会投身啊，但是因为他有了啊，他有了啊这个原理啊，他可以把这个因果可以改变啊，他虽然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啊，临终的时候也没有推事，但是他不需要投身到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因为他的原理他还可以回到啊这个比如说像愚界，就像我们这样子的世界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啊，有很多很多的受苦的啊众生啊，这样子的地方他就会投身，他会投身啊。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的这个经除啊，经除啊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经除？经除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啊，啊没有任何干扰的地方啊，这个叫做这个经除。然后小乘佛教他认为的经除是什么？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啊，就没有人的地方去打坐，打坐禅定啊，没有人来干扰啊，没有人来干扰的这样子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啊，就像世外桃源啊这样子的地方，叫做小乘佛教的啊这个经处。然后大乘佛教的经处是什么？大乘佛教的经处诚实啊，人非常多的地方啊，就是大乘佛教的经处啊，这叫做大乘佛教的经处。为什么呢？大乘佛教的经这个他的目的啊，不是他个人的修行啊，就是利益众生啊。那么利益众生呢，就是有人的地方啊才能够利益众生，有众生的地方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啊这个城市啊，人最多的地方啊，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处啊。那人最多的地方就是这么多的人，那为什么叫做经处呢？为什么这个叫做清净呢？啊，清净不清净，就是有自私的地方啊，就是不清净啊。比如说我人的身体啊，就待在一个啊没有任何人的一个这样子的偏僻的地方，但是我内心当中啊，全都是自私自利。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外面的这个环境是净处，但我内心啊不净处，不是净处啊啊，干扰最大的干扰，最严重的干扰，不是这些人的干扰，是我的自私的啊，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的干扰啊。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教啊认为这个不叫啊这个净处。如果人啊身处于这个啊一个非常热闹的这个城市里面，那但是内心当中没有自私自利啊，这样子以后呢，这叫做净处啊。当然这个是有一定的修行的这个层次的人而言啊，我们初学者啊，还有这个还没有解决这个自私自利啊，还没有这个证悟，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先啊是要选择小乘佛教讲的啊，小乘佛教讲的这个小乘佛教讲的这个啊这个经处才是这个经处。前几天我上一个月吧，我发了一个微博，就是纽约时代广场菩萨的经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也最乱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纽约时代广场。然后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菩萨的经处啊。不矛盾的啊，这么全世界最啊繁华、最热闹、最乱的地方啊，从小乘佛教的角度来讲，永远都不可能是净处啊，不可能是净处。但是呢，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一个人啊，就在那个地方生活或者工作啊，如果他有一定的啊这个菩提心 还有这个大乘佛教的智慧啊，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说我在净土啊，可以这么讲。所以，很多方面呢，这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这个都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呢，这个菩萨比如说某一个人修了这个无色界和这个色界的四禅八定的话那小乘佛教是没有办法了只有投身到这个地方，所以叫做不懂业。但是大乘佛教是有办法的，他不会，他如果不愿意投身这个地方，他不会投身。那一般菩萨都不会投身到无色界色界的话还可以修禅定可以在禅定当中可以利益众生色界这个十界里面呢，没有这个自然灾害没有这个生和这个死是有的，但是没有老没有这个病这些痛苦都没有，所以就绑不了众生帮助不了众生。所以大乘佛教菩萨的投身的选择一般都不是这两个地方，一般都是在余界余界就是我们的这个天十界比如说地狱那个恶鬼旁生还有人天人天人的一部分这些叫做余界这个地方呢既有幸福快乐，也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然后呢人与人之间也会伤害，但是也可以帮助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投身到这样子的地方只有大乘佛教的菩萨来说，这个不是不懂业，他可以懂可以改变但是一般的人小乘佛教的修行人还有世俗的念小乘佛教的这个境界修行念不属于小乘佛教的小乘佛教的都不属于的，比如说像外道的一些这个修四禅八定的人这些人呢修了这个就一定会投身，所以投身到那个地方，所以叫做不懂业所以叫这个不懂行这个地方呢这个道干经道干经的这个原文是有文体有问题了。那《道干经》的这个问题呢，它不是翻译的问题，就是后来佛经藏文的佛经经常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有些时候这个大字的时候，最早的时候这个科收草，最早都是这个佛经都是收草本收草的时候或者是后来这个刻经的时候就出的一些这个错误我查了好几个这个这个佛手道干经的这个版本都是这样子但这个有这地方有个有这个顺序还有就是有点错但是我们现在要盖这些佛经的话，那这个佛经的要有些地方错字呀错误的理解还是要因为小心翼翼，要不然的话就是会说各种各样的话小心是当然是对的，应该是要谨慎一点这个没错的，但是有问题呢还是要得说出来这地方怎么不对呢从与夫心而生夫心是者我们比如说心善心善心善了以后呢这个善就产生这个下意识的这个比如说投身到天界的这个意识这个是没有错的，是这样子行善它就有善报善有善报，无明无明远性无明远性然后呢就讲从与罪性而生罪性摄者则则名为性缘事这个不对了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后面有讲从于不懂行而生不懂行是这则则名为摄缘名色这个都不对 啊，这些都不是这样子。那么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应该啊，这个顺序啊有错，这样子理解是不对。我们先在这个文字上看都不对了，已经。应该是这样子讲啊，首先是这样子，所谓啊，福星追行不动性，此时无明啊，心啊，圆心啊，这样子啊，这个中间啊。所谓福星追行不动性，然后就后面的这个啊，提到前面此时无明啊原行啊，因为有了无明啊，然后就有啊这个福星啊追行啊不动性，因为有了无明啊，就会遭罪啊心善，然后修四禅八定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无明啊，就产生了行啊，这是无明之无明啊原性啊这样子，然后就是啊，从与福星而生啊，福星是者，从与追星啊而生，追星是者，然后从与不动性而生啊，不动性是者，然后。次名为啊，然后这个后面的次名为啊，就加在这个后面啊。次名为啊，次字名为性缘始啊，这个已经很清楚了。上面讲这个啊，有最有这个福心啊，就是心善就会产生啊，这个心善的这个意识啊，投身到这个人间或天人。从心罪啊，罪性如果是造罪了，然后就产生了啊造罪的罪识啊，罪心识，就是就投身到啊地狱恶鬼啊这样子的地方。如果啊造了这个不动也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会产生不动识，不动识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意识啊，这个叫什么呢啊，这就叫做啊。此字名为性缘识啊，这样子才能够讲得通啊，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啊，就有漏了几句话啊，这里面呢应该是这样子，应该加几个啊，加几个字啊。这完了以后，应该说于始俱生啊，废色摄云即色啊，前面也是讲过了啊。于就是我们这个跟我们的意识啊，俱生跟他一起的四个啊，无云当中的四个啊，这个废色就是不是啊，无云当中呢有一个就是色啊，就是无知，除了无知以外的就是啊，这个手香心啊舌。就这四个啊，思云即色，色就是啊坏胎的时候的这个身体啊。那么这个叫这个加在这个啊这个后面，然后叫做次则名啊，名为色远名色啊，这样子就啊统了啊，这样子统了。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一下，网上有这个啊。太虚大师的讲解啊，太虚大师他也说了这个地方有点不顺啊，他调整了一些，但是他调整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还是没有，他发现了这地方有点不对，但他顺序没有调好啊，还有这个后面假要需要假的东西他不知道要假这句话，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是啊跟藏文啊。的道干经啊对照的，藏文的道干经对照了以后呢，藏文道干经里面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样子啊，那样子就讲得通啊，是这样子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前面啊前面这样是不对的啊，这个罪行啊善行不动行啊都是业啊，都是业，都是从无明造的业啊，这个分开讲啊，一个是 无名的缘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名呢、色这样子去啊分开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啊，都是三个都是啊，这个三心啊，三个都是无名缘起啊，都是无名缘起，不是啊心缘色啊，更不是色缘名色，嗯，这样子大家清楚了吧？对呀、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啊、调整一下，要加一句话啊、加一句话，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啊，名色正障故啊，名色正障故，从六如门众能称啊、能成舍者啊，名和色啊增长了以后。名和色就是坏胎期间的啊，大概就是名和色大概就是这个怀孕以后的四周左右啊，这个阶段大概就是四周啊，一个月左右啊，还没有这个心脏啊的跳动，还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些器官还没有形成的质检的这一段啊，这一段的肉体啊，这一段的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叫做色啊，然后当时的这个胎儿呢，他也有意识啊，他的意识呢也有感受啊，这个，所以这个这些呢啊叫做名啊，名和色就是这样子，然后胎儿从第一周到最后的这个第四周、第五周，这样子逐渐的成熟啊，那这个就叫做名色增长啊，增长是这个意思。名色增长，骨啊，从六入门，六入门就是这个五个感官啊形成了以后啊，五个感官，然后再加上这个意识啊，就六个了啊。然后这个六个啊形成了以后呢啊，就这个六个就可以啊啊能成事，这能成事，能成事就是什么意思呢？能承办啊，能够承办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耳朵可以听啊，这是他要承办的事情。嗯，眼睛啊，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能睁开眼睛的话呢？其他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也可以看得见啊。然后身体触摸的时候呢，它也感觉得到啊，冷啊、热啊啊这些。所以我们讲这个轮回的痛苦的时候呢，不是讲了很多胎儿的这个痛苦吗？啊，就是因为他这个时候是有这些感受的。这个就是他啊成事。的意思就是他承办啊一些事情，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感官能够感受到外面的啊这个声音呢啊这些了，冷啊、热啊啊这些就是啊依靠啊他的感官能够这个承办事情。此时啊，名四缘啊六入，色就是。是缘，然后产生了六入。从于六入而生六聚除者，前面讲过，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除啊，那这里呢比前面讲的还稍微广一点，意思就是说六个这个感官啊，包括我们的意识。五个感官意识啊，它都有六个啊，除比如说眼睛看到的时候呢，眼睛的这个眼根啊，然后外面的光，然后视觉啊，接触啊，耳朵也是这样子，最后我们的意识也是这样，所以有六个，除就有六个啊，前面没有降有六个，后面就降到了这个六个，稍微再在这个展开一点的解释。此时六如缘处啊，六如就是作为缘啊，这个缘当中产生了处啊，六如就作为处的 缘啊，应该这样子解释。从语啊，所处而生啊，必守者啊，这个有了接触以后呢，就产生了感受了啊，身体接触的时候呢，接触了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啊，热啊、冷啊啊等等啊，然后呢，身体啊，这个耳朵还有这个听觉啊、视觉啊啊，都有这样子的感受。测则名为啊触缘受，这个时候呢，触就是称为缘啊，这个缘就让受产生了啊。然后呢啊，了别受意，然后我们的意识就感受识别了啊，这个受就是痛苦呀、快乐呀这样子时候呢，然后就产生什么呢？耳声啊，然癌啊。淡着者啊，那前面就没有讲这么清楚了，这个地方就讲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产了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看到了一个某一个东西啊，某一个喜欢的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的视觉看到啊，这个时候呢叫做然啊，然啊，已经被染了，就这个意思。染，然后染之后呢是什么呢？就是癌啊，眼睛啊看到了啊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染污了啊。然后这个之后呢，我们的意识就开始啊就爱这个东西啊，贪就是欲望啊啊，然后最后啊。单着就是最后就是上瘾啊，上瘾了啊，离不开啊，这叫做单着。三个过程啊，先是看到了，看到的时候就污染了啊，然后是喜欢了啊，然后就是上瘾了啊，这三个就是我们的意识的一个过程啊。前面没有讲，这里就讲的比较清楚了。测则名为啊，受冤癌啊。这个时候手啊，我们的感受就作为缘啊，这个缘当中就产生了爱啊，这样子，爱就是欲望啊，这里讲的爱就是欲望。智意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啊感官的这个视觉听觉啊，感受到了别啊，了别了这个受以后呢啊，以后是什么样子呢？耳声啊，然癌啊，淡着骨，这个时候然后就开始啊，不欲远离好色啊，好的东西，美丽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想啊离开啊，不想离开这东西，舍不得啊，放不下。好色就是说，好色的意思呢啊，美丽的物质啊，外面的啊风景也好啊，物质方面啊美丽的啊好色，急于暗了，暗了就是内心的啊快乐。这时候就啊不愿啊不愿离开啊，不愿意离开，不愿意放下啊，舍不得啊看到的这美丽的东西和内心的啊，这个暗乐，耳声啊，怨乐者，怨乐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啊，希望就是心愿啊，不离开啊，这个快乐啊，这个意思啊，耳声怨乐者，此时啊，爱缘取啊，因为他不想离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啊去。为了这个啊，为了拥有，他会去做一些啊实际的心动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一种欲望啊，这个欲望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啊，然后呢，语言说话呀，身体做一些事情，啊，这叫做爱缘取啊，胜远乐意啊，就是胜远乐，就是希望拥有快乐啊。有这个心愿啊，有这个心愿之后呢，啊，然后从神 口意啊，早后有业者啊，后有就是下一世啊，下开始造下一世的业，下一世的业，此时啊去缘由，这个时候呢取啊就是成为缘，这个缘当中啊产生了这个由啊，实际上这个由我们前几天讲过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由这个字啊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因的部分，一个是果的部分啊。过的部分是什么呢？过的部分就是下一世的轮回啊，下一世的轮回就是过的啊部分。然后因的部分是什么呢？这一生的啊造业啊，比如说我们这一生杀生啊啊杀生，那么他就是因为杀生就有两个啊有因和过啊，那因的这个部分呢是现在的由啊，这叫做由啊，然后呢这个果下一世啊堕地狱啊，这个果那么下一世的轮回，这也叫做由，两个都叫做由。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由啊，是指的是因的部分啊，还不是果的部分。因为它有这样子的果啊，所以这个因啊也叫做由啊，也叫做由。比如说啊，比如说一些啊，比如说比如说某一种花啊，某一种花的种子啊，叫做这个花啊，就叫用这个花的名称来命名啊一样。实际上啊，由是下一世啊，下一世的这个轮回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啊翻这个爷啊，它有这样子的果，所以它也叫由啊。产生了这个由，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啊。取缘由，从于啊毕业所生啊云者，云是什么？云就是我们的五云啊，我们的身体的里里外外，五云身体和精神。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由，意思就是说造的业啊，造了业以后呢，然后就啊产生下一世的五云啊，下一世的身体，下一世的意识，诞生了啊。此时啊有缘圣啊，由就作为这个缘啊，这个缘当中就产生了生啊，下一世的投生啊，下一世的投生。这个下一世的投生啊，下一世的投生跟我们前面啊讲的十二缘起的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十啊，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啊一个意思啊。下一世的投生，投生的时候呢，什么投生了呢？是我们的意识投生了啊。所以前面呢啊不叫生，就叫做识啊，我们的意识。这个地方呢不叫识，就是生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我们的意识投生了啊，投生者是谁？就是意识。所以轮回啊，这个十二缘起呢，它是循环的啊，它是循环的啊，它是这个啊，无明完了以后呢，又要从头开始啊，所以它是一个像一个车轮一样的啊，它没有头没有尾啊，这样子，所以呢啊，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所以由从开始，由开始啊，从下一个轮回了啊，下一个轮回，所以就叫做生。生疑啊，生了疑之后呢啊，生了之后是什么呢？然后就是助云成数即啊灭坏者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一个人成熟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逐渐的这个成熟变化衰老啊，衰老啊，这个就是最后就是会灭坏啊，最后这个身体就灭掉了，坏掉了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叫测则名为啊圣元老四啊，这个时候神就是作为元啊，作为元，然后这个元当中呢就产生了老和四 这样子，十古比因缘十二支法啊，因缘十二支法我们已经讲过了，从无明到最后的这个老死啊，十二支法，这十二支法啊，互相为因，互相为缘啊，他们相互之间啊是因，相互之间是缘啊，这样子就啊不断的循环啊，不断的循环。他们比如说啊，首先是无明啊，第一个是无明，最后一个是这个老死啊，然后老和死的啊这个啊锅是什么呢？又是下一个无明啊，所以这个是循环的，所以他们十二个啊这个元气相互之间啊是因又是缘啊，这样子。然后非常啊，非无常，虽然这个啊，这个十二缘起，从世俗的角度啊，从世俗的角度，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世俗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啊，或者可以说从我们的感官的这个所获得的结论，从这个角度啊，第一个世俗。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感官的结论啊，第三个是现实生活啊，这三个是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十二缘起法啊，十二缘起法啊，它就是像一个车轮一样的转动啊，循环啊，从无明到了这个老死，然后老死结束了以后呢，又是无明了。又是下一个无明，因为这个无明一直都没有被啊断掉啊，所以呢它存在，所以人死了以后呢，它又开始啊让我们去投生啊，然后投生了这个走了啊，走了啊，这个转了一圈，最后呢又回到这个无明啊，无明是原动力啊，它不会让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它又让我们去啊这个开始另外一个轮回，这样子一轮一轮一轮的啊，这个没完没了的啊，轮回就是这样子，所以五轮回是无始无终啊。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十二缘起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轮转不停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多两遍啊，从全方位的去思考啊，全方位的去思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从我们的啊世俗的层面来看的话，这十二个是在不停的在循环啊，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循环呢啊，进一步去观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啊，从表面上看，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啊，十二个缘起啊，相互之间是成为因，成为缘啊，因为他们相互可以作为因缘，所以除了这个十二个以外就不需要其他的，所以它永远都可以循环啊。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再进一步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它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啊，我们会发现啊，会得到啊另外一个结论。另外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不是这样子的啊。现在开始就讲这个啊，十二这个因缘啊，非常啊，就是说十二个因缘呢不断的在变化啊，所以它不是啊，永恒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它不是永恒，它不是长啊，长就是不变的啊，它不是不变的，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了，这十二因缘都在循环啊，循环就是无常啊，这个好理解。但是经解哲然后又说非无常啊，非无常。从我们的世俗的角度来讲啊，应该是无常了啊，不应该说非无常啊，应该是无常。 不是常啊，就是无常了啊。常和无常两个对立的东西，这个中间不会有第三啊，不会有第三者。所以不是常啊，就是无常啊，不是无常，应该是常，这中间是不会有第三个啊，第三者。所以应该叫做这个无常啊。但是这里呢啊，讲了非常非无常啊，不是无常，没有变化。那不是无常，那不就是这个十二缘起都不就在变吗？啊，不就在一直都在这个变化吗？为什么不叫无常呢？那他会说啊，是我们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没有错啊，是在变啊，是在这个变，是在这个循环，但是我们的这个得到的这个结论啊，它不是真实的啊，这个后面啊还有其他的啊真相，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十二缘起的这个循环啊，是一种错觉啊，错觉，这个就像啊旋火轮啊，大家应该知道了啊，旋火轮我们电一直向啊，电一直向，然后转动的时候，快速转动的时候啊，快速转动的时候啊，这只香啊，它就变成了一个环形的啊，这个光啊，环形的光，但是这个实际上呢啊，这里不会有环形的东西，绝不可能有环形的东西啊。外面的物质上，这个时候大家要好好想想啊，那实际上存在的呢，就这么一个点啊，点燃了一炷香啊，就这么一个亮点啊，实际上存在物质上存在的就这一点啊，但是高速运动的时候啊，高速运动的时候呢啊，这个点啊就变成了一个环形的啊这个光啊，那么这个光环形的东西啊，它实际上存在于什么地方啊？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呢？啊，外面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的照相机可以拍得下来啊，照相机的快门的速度啊，稍微快跳稍微快一点一拍啊，根本就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环形的时候，照相机拍下来的就根本不是环形的啊，啊，最多有这么长啊，就这么长啊。这个跟我们的照相机的快门的速度有关系，如果跳得特别快，那就只有这么啊这么一横啊啊，跳得慢啊，然后越长，如果跳得特别慢，那跟我们的眼睛一样是个环形的啊，如果跳得再慢的话，那就五六个七八个环形的啊，那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就是照相机的它的记录也跟我们的眼睛一样，它也有产生了错觉，当然它这个觉它不是意识啊，但是里面呢产生了这样子的错误的记录啊，错误的记录，然后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的时候，这个环形的东西呢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是我们的错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东西啊，这个环形的这个光啊，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啊，不在物质本身啊上面，那是我这个属于什么呢？不属于物质啊，外界的物质，而属于我们的视觉啊，在我们的视觉当中，不在外面的物质世界上面啊，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啊十二个缘起啊，十二个缘起实际上也不在于啊外面的物质啊当中，而在于我们的错觉当中，错觉当中，所以他开始否定了啊。那要否定他为什么前面讲了这么多呢？啊，前面的就是解释啊我们的世俗的啊这个现象啊，就是来让我们明白啊，从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啊，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啊？啊，他就讲这个十二缘起是这样子，相互之间的因和缘啊，变成了这样子。 然后再进一步去了解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开始否定啊，这个时候呢他会说不是这样子啊，实际上这个循环是不存在的啊，它不是常也不是无常都不是，常和无常都不是非常非无常，非有为有为和无为的区别是什么佛教讲的有为是凡是有因有缘的这样子的这个物质，包括精神或者外面的物质都叫做有为有为就是不一定是人不一定是人为的人或者是大自然的某一种有因缘创造出来的这样子的都叫做有为有为。物为是什么呢人或者是大自然的任何一个这个物质是没有办法对它产生影响的这样叫做物为那这是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实际上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的简单的说，举个例子，天空、虚空佛经里面经常讲虚空就是无为但是说虚空是无为，或者是说没有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就一个意思都一个意思，因为虚空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呀什么东西作为虚空呢？所以有为和无为都不是但按理来说有为和无为也是对立的，也是矛盾的这对立矛盾的东西中间不能有第三者如果有第三者，那就是不是对立的但是这里面呢就讲有非有为如果是从我们世俗的角度讲非有为那一定是无为了但如果是非无为那一定是有为但他说非有为非无为都不是这就是像本质上开始否定了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这样，根本就不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东西，原来是你自己的错觉整个的这个轮回是自己的错觉所以就是说非无常非常非无常非有为非无为，然后非无缘非无因非无缘，那这个轮回或者是十二缘起它是不是无因无缘的呢他说不是也不是无因的，也不是无缘的那是不是有因有缘的呢当然也不是刚才说不是有为非有为就已经否定了如果不是有为，那就没办法有因有缘如果有因有缘，那就是无，也就是有为了，这都不是呢。有因有缘也不是，无因无缘也不是，到底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就说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不要去贪论这个事情，根本不存在比如说我们开始谈论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圆心的这个活光它是有为它是无为，它到底是什么呢怎么讲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会告诉我们没有必要去贪论这个圆心的活光是什么，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它根本不存在，如果它是存在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去探索，可以去研究，可以去谈论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但如果它根本不存在的话，那就是没有没有必要去谈它是有为还是无为就这个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十二缘起整个的轮回整个的轮回就像旋火轮一样就是无中生有的一个东西，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自己的感官是一个有无明被染污的东西，所以他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是 非无因，非啊，非无因，非无缘啊，非有手，手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干手，它是不是干有干手呢？前面不是听讲过了这个手啊，非啊，非有手，没有干手，啊，非金发啊，非金发，就是说，比如说啊，衰老的时候呢，人的身体啊，逐渐逐渐的衰老，最后人的身体上的很多东西啊，没有了啊，那就最后就是人的身体就毁灭啊，就死亡了。那从世俗当中当然是这样子，这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高的层面讲啊，没有这样子的啊，这也是不对的。非金发，非坏发啊，坏。啊，就是最后的死亡啊，身体的死亡。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身体就是坏法，它可以坏掉的啊。但是说不是坏法，非灭法啊，灭亡啊，灭掉啊，身体啊，或者是有些肝管的这个功能啊等等啊，这些从世俗的角度讲，它是啊。灭啊，它有可以灭，但是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啊，它也不是灭法，都不是。那这些说明什么呢？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就这么讲了这么多啊，它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它的重点，就是想告诉我们啊，上述的啊这个十二缘起，是你自己的。啊，错觉啊，错觉当中啊，错觉也有错觉的啊，这个规则啊，法则啊，法则是什么？法则就是这个十二缘起这样子。但是从更高的啊高度看的时候呢，然后没有什么法则可言啊，整体上都是错的啊，都是错的。所以呢，非常非无常等等啊，就这个意思。但是他从境界者又说啊，又说另外一个，从五十以来啊，如保留水而无断绝啊，然后又开始讲了，又开始讲从五十以来这个是不断绝的啊，就是像这个河流一样的。那这两个难道不是矛盾吗？啊，不矛盾的啊。从我们的，就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这个高速运动的啊，一支香，点燃的这个香啊，点燃的香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视觉当中产生的这个啊，这个旋火轮啊，这个火轮啊，它是不存在啊，它不存在和我们看到的这个轮啊，欢欣的火光啊。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它是一个欢欣的啊，然后呢实际上它根本不存在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实际上是不存在，但是我看到啊是存在的，我们的这个视觉当中它是存在的，实际上外在的物质当中呢它不存在啊，它跟啊这个速度啊有关系，速度有关系。这个我们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朝体啊 ，Lucy 啊，这个电影我们之前也讲过啊，这里面这个道理啊讲得很清楚了啊。比如说，就在我们的啊眼前啊，有一辆卡车啊，就是很大很大这么一大的一卡车过去的时候，它正常的速度过去，我们看得见啊，看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它这个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到一定的时候呢，啊，然后我们的眼睛啊看不见啊，是一辆卡车啊，那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条横线啊，一条横线。那这个横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看不见啊，就像流星啊，我们这个有些时候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流星啊，流星就整个半个天空啊，它从东啊到西啊这样子可以过去的， 那么它有实际上有没有这么长的一条弦呢？是没有的啊，没有。但是因为它的速度很快啊，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么长的一条弦啊，一条光啊。但实际上它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光啊。同样的，这个旋火轮也是一样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个电音啊等里面讲的那个。这个咔嚓速度到一定的时候啊，然后就是一条线啊。如果再快的话啊，那连这个一条弦啊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但确确实实一辆咔嚓过去了，但我们的眼睛什么都没看到啊。这因为这个已经这个速度已经超越了啊我们的感官啊能够捕捉的这个这个范围，嗯。所以我们的眼睛啊，或者是我们的感官啊，没有看到啊，因为他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想否定，这是非常非常有知的想法啊，根本是站不住脚。但是比较早起的时候啊，除了这个，比如说科技啊没有那么发达，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相信啊。感官没有看到的东西是可以否定的啊，但是佛教就是一直都不承认的。佛教认为我们的感官看不见根本不算什么，我们的感官啊感觉不到，其实是存在的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后来科学家就发现了啊，我们的感官能够看到的所有的物质啊，所有的物质加起来，那也就整个物质的总数的4%啊，96%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都是存在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明白啊，眼睛看不到想否定这种想法，就是非常有知的想法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啊不相信啊我们的感官啊。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啊。我们的感官啊，就是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工具，是没有错的啊，是可以的，它就有这个功能。但是如果说啊，我们的这个感官要作为一个啊探索真理真相的工具啊来用的话，那就是用错了啊，它根本就达不到啊这个标准，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了。所以他看到的都是假的。我们现在啊这样子看过去，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啊虚拟，都是假的。这不仅仅是佛教讲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完全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生活的话，那就是需要这样子的有错觉的感官才能够生活的下去啊，才能够这个世界上啊可以生活。如果这些错觉都没有了啊，那我们是没办法生活了，可能是换一个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啊，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我们需要啊有这个错觉，有这个错觉，有了这个错觉以后，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是可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它本来是虚拟的啊，然后它需要一个相应的错误的感官啊，这样子他们啊内外是连啊在一个频率上，一个频道上啊。这样子才能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呢可以生存。如果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啊有一个特别特别标准的正确的这个感官啊，这样子的话这两个不相应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所有的这个变化啊，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无明啊，它的变化，它的变化啊， 佛教里面就很多时候就用这个尤物啊，尤物啊，就是舞蹈的舞，尤物啊，尤物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种我们的意识啊，它给我们表演的表演的一个舞蹈我们比如说他有些时候就这个用道具他表演一种天人有些时候呢用这个表演成鬼那我们把它当做真实的鬼和真实的神天人来看一样，这叫做幽舞幽舞它的一个变化就是一种这个戏剧就是演戏但我们就是当做真实就有些人呢就在电视机前面呢掉眼泪一样的这就是把这东西就当做真实的了。这个世界里面呢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错觉才能够内外相应内外相应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这个地方呢就全部否定了但是全部否定完了以后呢，又开始说从无始以来就像一个河流一样不间断的那这个矛盾吗？不矛盾不存在的东西在我们的视觉当中是存在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起来从无始以来就是像一条河流一样就。这个到现在成千上万，就是无数的这个时间过去了但是轮回一直都没有停止，到现在也是未来它也不会断掉所以像这个一条河流一样它不间断不间断这两个我们要这个要把这两个和结合。那这个叫做现象跟空心的结合，这叫做现空无别现空无别现空无别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视觉当中的这个活宣活宣活轮这个活轮，我们看到的这叫做现象然后真实从本质上讲不存在，叫做空性不存在的东西，在我们的视觉当中是一个存在的东西。我们的视觉当中存在的、看到的东西，实际上不存在。这两个就是一个东西，平时我们都有这两个是像一个银笔的两面一样所以叫做无别现空无别。所以这里面呢。没有说先空无别，但是它的意思就是先空无别。那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十二缘起，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存在的但是从真实的从这个角度讲，它不存在的但是不存在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非常真实的。在我们的感官当中非常真实的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两个不矛盾这叫做显空无别佛教里面讲显空无别、命空无别还有这个乐空无别、觉空无别讲很多很多的无别一般是讲四个级别、四个不同级别的这个无别其中一个就是显空无别这样子，这就是，这个指导了以后呢，我们同时这个了解缘起的同时，也就可以了解空心这样子。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就讲到这个地方，时间就是有点超过了讲到这里，对。好，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提问题。
天地上师，外境是心的投影，这个心是否仅仅是指阿赖耶识？
是是是，就是主要是阿赖耶识。
请问上师，意识与精神以及阿赖耶识、心识可以划等号吗？如果不能，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意识、阿赖耶识还有什么？
心识
啊，
心
识。对，他们呢，比如说还可以这么讲啊，阿赖耶识呢啊，它是这个是海水啊，然后意识就是这个大海的波涛啊，这样子。那这个看这个海水跟海浪啊，可不可以划等号啊？从一个角，从心识的角度来讲不一样，本质的角度来讲一样。
嗯，他还问，之前如果发愿终身守了八关斋戒了，那可以改设为短期的吗？
这为什么要改成短期呢？
不知道他。
嗯，这个不，最好不要改成短期啊。这样子就是开始推补了啊，实际上。
顶礼上师，为什么说心是光明呢？包括在《西藏度亡经》中也提到了人在死亡以后，在中阴身中看到光明，光明的指引，请上师开示光明在佛教的具体意思。
佛教具体意思很多，光明呢，有些时候就叫做光啊，光也叫光明，明亮的光，然后心的本心是光明，这个就不是这种光。那这个呢，心的本心的光明呢，意思就是说，因为它的本质上没有这些烦恼没有这些任何的这个染污，是一个非常纯净的所以叫做光明。这跟平时的这个光是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的。然后《西藏度亡经》里面讲的这个光呢，这两种都有的啊。有些时候它讲的是心的本心的光明，有些时候呢讲的就是光啊。人死了以后呢，他也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光。
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以我们现在的初学者发愿挣更多的钱来发心帮助更多的众生好，还是发愿好好修行，哪一个更重要？
这两个都好的，但是那是自己修心是比较重要了。修心有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可能更好的去帮助众生啊。如果没有修心，暂时去赚钱帮助人的话，钱其实也可以帮助到很多人，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产生很多的烦恼自私自利啊，所以这个就可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个利他。所以个人的修行线是最重要。但是这个也可以这么讲啊，一个是所有就不仅仅是赚钱了，所有的利他都是这样，先是个人的修行最重要，然后呢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然后利他是最重要啊。这也有时间的不一样，时间的阶段。
修无家行的时候专心只修无家行，还是多闻思？有时候需要发心，但是又想到家行的功课没有完成，又放弃了，很矛盾，还请上师开示我应该怎么样平衡。
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可能是比如说只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修无家行的话呢，那就是跟无家行相关的文思是需要的除了这个以外，法心呢其他工作都不需要做了专修无家行。大部分的人是应该是这样子。那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个责任比如说法心还有其他的，那这个就可能是法心就是因为修无家心不发心，那可能也不对因为法心不修无家心，这也不对。这两个这个时间怎么样安排这个自己 要把这个应该有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啊，比如说发薪发一两年，然后再去休无假期啊，或者是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啊，有一部分用来发薪，有一部分用来休薪啊，这样子也可以。这个反正这两个都非常重要，两个都不能放弃。
这是网络问题。极乐世界的众生长相虽然无差别，但是彼此之间仍然可以互相辨认和区分，仍然有你有我有他的概念，这种情况和佛教无我的观点是不是相矛盾？
不矛盾，身体上啊，还有他们的思维神通啊，从这些角度来讲，当然有很多生命的个体，但是他们的内心当中呢，就没有这些执着了啊，没有执着。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有人证悟了，那我们人不会大家都变成一体啊，但是呢，执着没有这些执着了，这个不矛盾。
请问上师，极乐世界不是没有痛苦吗？上师在慧灯之光中说极乐世界会有行苦，请上师开示其中的原因。
这个不矛盾的啊，极乐世界没有痛苦的意思呢，就是佛教讲三种痛苦，三种痛苦当中的这个苦苦边苦啊，极乐世界不会有的啊。但是这个辛苦呢，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一个痛苦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化无常，变化无常啊，在大乘佛教里面呢，有些时候叫做痛苦，细微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痛苦，但它不是这个感觉上的痛苦，所以这个不矛盾的。
请问上师，地水火风也是心的投影吗？如果这一世发了真实的菩提心，来世会被胎障，被胎障忘记吗？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到时候有办法回忆起菩提心吗？
我们比如说发了菩提心然后没有修好的话，这个基础不扎实的话呢，会忘掉的，会忘掉，胎障就会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吸得一干二净但是下一世跟没有学习没有修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下一世的这个进步很快或者是下一世因为这个菩提心的力量下一世呢我们也会遇到一定会遇到这比如说大乘佛法呀大乘佛教的善知识呀会遇到的这就是因为这是因缘会遇到但是中间呢有一部分呢它有这个妄识菩提心会有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我们像普贤行愿品呢很多大乘佛教里面都发愿那我们每次都要发这个法缘生生世世都不要忘失这个菩提心要发愿的否则的话会忘掉。但是修心到了一定的境界以后呢那永远都不会推迟。好，最后一个问题。
佛教经常讲定能生慧，无色界的众生天生就处于禅定的状态，为何不能断无明？
不是所有的定都能够生慧呀，就是有闻思然后有闻思的话，那就是有戒定慧当中就是定就可以生这个慧，因为它本身就有开悟然后呢，在这个禅定当中，这个开悟它可以上升它可以提升或者是在这个有一定的闻思的话。这个当中呢它也可以开悟但无色界和色界的这些普通的众生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空心连空心这样子的概念都没有，所以这种禅定呢就是时间再长也是不能生慧这个是不一样的，禅定这两个禅定是不一样的。
感恩上师开始。
好，阿弥陀佛，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娑那的耶当遮遮巴尼多尼尼比扎南盘揭耶伽南揭瓦隆遮巴遮宾遮林遮瓦遮仁修阿弥陀佛。 安泽兰格正巴马色的红红摩阿红安泽兰格正巴马色的红红摩阿红安泽兰格正巴马色的红阿弥陀佛大家晚安。